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31号星期四，也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当局控告违反港版国安法的案件，在较早前获高院法院系批准保释之后，香港律政司不服提出上诉，终审法院12月31号处理有关的上诉许可申请，在听取了相关律师的陈词之后，终审法院在下午裁定批准律政司部分上诉许可的申请，并且发出临时扣押命令，因此黎智英需要即时被送往监狱关押。有关的上诉案件将会在2021年2月1号在终审法院进行正式的审讯。终审法院认为高等法院在处理相关保释申请的时候，应该是用香港国安法第42条的时候可能有错误，而该条文对涉及到国安法的保释申请有重大以及广泛重要性。以年73岁的黎智英被控欺诈以及犯有港区国安法当中所指的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他在较早之前获准以1,000万港元保释金，三人作出共30万港元的人事担保，不得离开香港，交出所有护照，每星期向警方报到三次，并且除了对警署系报到以及出席法庭聆讯之外，其余时间不得离开住所的条件保释。黎智英亦都同时需要承诺不以直接或者间接方式同任何政府官员会面，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访问，不得在社交媒体发帖信息或者是留言，以及不得透过纸本或者是网络发表文章。美国两艘军舰星期四航行经过台湾海峡之后，北京表示抗议，这个是美国军舰这个月第二次航经这条敏感的海上通道。大约两个星期前，一个中国的航母舰群亦都曾经经过这条航道。美国表示加大对台湾的支持，包括扩大对台军售，以及是美军舰船航经台湾海峡，这个进一步激化了美中之间已经紧张的关系。美国海军表示，约翰麦海恩号以及是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依照国际法，在12月31号例行航经台湾海峡。这个是美国海军舰艇今年第13次航经台湾海峡。海军方面表示，这些舰船航经台湾海峡表明美国对自由以及开放的印太地区所作出的承诺，美国军队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区飞行、航行以及行动。中国国防部谴责美军舰是这次的航经台湾海峡是炫耀武力以及是挑衅搅局，并且表示中国军方组织海空兵力全程对美舰进行跟踪监视。而台湾国防部在一则声明当中就表示，美国两艘驱逐舰是上午由南中国海航经台湾海峡之后逐向北航行。台湾国防部表示，美舰航经台湾海峡执行一般航行任务的期间，国军是运用联合情监侦系作为，全程掌握相关的动态以及是应处，状况正常。中国海军正在举行三场为期10日的军事演习，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山东号航母以及是两栖攻击舰将会参演。美国军事专家表示，中国海军能力的快速提升可能会引发他的海上轮廓担忧，亦是区域军备竞赛。中国海事局发布的公告话，12月30号起，中国海军三场为期10日的军事演习将会同时在中国南部沿海水域举行。美国军事分析师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军队同时进行多项的军事演习，可能意在展示解放军能够同时进行多种作战的能力。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星期三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谴责中国判处新疆维吾尔人古勒桑阿巴斯20年监禁，以及是中国当局在新疆对穆斯林犯下的其他反人类罪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资深成员、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说，中共在新疆对穆斯林的种族灭绝罪是习近平的种族灭绝行为，希望下届的国会能够通过。古勒桑阿巴斯的妹妹是美籍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卢山阿巴斯，他是非营利组织维吾尔族运动的创始人兼执行董事。虽然 未有中国官方的正式说明，卢山认为古勒山被判刑是中国政府对自己在美国推动维吾尔人权运动的报复。中国国家药监局在12月31日批准了国药集团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上市。新的疫苗获准上市，有利于中国在全球推广自己研发的疫苗，但是疫苗研制的细节仍然是缺乏透明度。在星期三，国有企业国药集团下属的中国生物北京公司刚刚发布了该个疫苗的第三期的临床试验的阶段性临床数据。该公司声称他们的疫苗的有效性是为 79.34%。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的电动汽车谋略是否已经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觉。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在年尾之际，中国多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现拉闸限电的情况。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终审法院批准律政司部分上诉许可，黎智英需要再度还押至到明年的2月再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涉嫌欺诈罪以及港版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上个礼拜三获得高等法院批准，以刑同软禁极度严苛的条件批准获得保释，成为首宗国安法疑犯在法庭获批保释。律政司不服，就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申请再度羁押黎智英。终审法院三名法官在星期四开庭审理，裁定批准律政司部分上诉许可申请以及临时扣留命令，黎智英需要暂时再度还押最少一个月的时间，并且排期至到明年的2月1号进行上诉的正式审判。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六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去年多次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今年2月28号起四次被警方拘捕，最轰动的是今年8月10号，大约200名警员高调搜查苹果日报大楼，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势力以及串谋欺诈罪拘捕黎智英、他两个仔和4名一传媒高层。73岁的黎智英12月3号就欺诈罪的案件首次在法庭提堂，由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审理，拒绝黎智英保释申请，即时送到荔枝角收押所还押，到明年4月16号再提讯。这次是黎智英首次被拒绝保释，需要还押候审，至到12月11号，警方再加控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国安法今年6月30号深夜实施之后第一个被控以有关罪名的人士。案件12月12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法官苏慧德再次拒绝黎智英保释申请。两度被法官拒绝保释申请被还押20日的黎智英，上个星期三就两宗案件合并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候审，由另一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审理。他批准黎智英以史无前例刑同软禁的严苛条件保释外出，包括港币1000万现金，折合大約130万美元，港幣30万，折合大約40万美元人事担保，不得会见外国官员，不得接受传媒采访，不得发表任何文章，不得在社交网站贴文，不得离开香港，交出所有旅游证件，每个星期三次到警署报到，同埋全日24小时不得离开住所，除非到警署报到同埋上庭应讯等等。黎智英成为首宗国安法的疑犯，在法庭获准保释。 律政司不服，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将黎智英再度还押。案件星期四，即是12月31日开庭，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常任法官张举能以及常任法官李仪审理。案件受到各界高度关注，多名民主派人士到庭旁听，包括李卓人、林卓廷、余若薇、梁国雄、王浩铭同埋天主教陈日君枢机。几十名市民冒住摄氏10度以下的寒风，在法庭外声援，并且高呼口号支持黎智英。律政司一方表示，除了国安法和欺诈罪之外，黎智英亦都涉嫌干犯多宗将会在区域法院审理的非法集结案，一旦罪成势必面对长时间监禁。律政司一方认为，法庭在衡量是不是给黎智英保释的时候，必须考虑上述相关的背景和他所面对的其他控罪。律政司强调，纵使黎智英的保释条件包括除了向警署报到和出席法庭聆讯之外，必须留在屋企，但是黎智英仍然有弃保潜逃和重犯的风险。就有关弃保潜逃的风险，律政司认为警方难以确保黎智英24小时遵守逗留在屋企这个条件。如果黎智英并不是被羁押，一旦他擅自离开住所，除非警察可以及时发现他离开，否则根本难以发现和采取行动阻止。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邓乐勤陈词表示，终审法院没有任何司法权限处理原讼法庭的保释决定，因为早前有案例写明保释决定是可以被推翻，因此批准保释或者不批准保释两者都不是最终决定，而该宗案例亦都是由席上的常任法官李仪所撰写。邓乐勤表示，国安法并没有亦都不会影响香港终审法院条例的内容，因此高等法院法官李云腾批准保释的决定是肯定和合理地作出。对于国安法第42条的上诉申请，邓乐勤表示，法官李云腾在唐英杰案已经详尽地分析第42条，理据充分，亦都谨记了国安法的立法目的，无可争辩。律政司而家喺提出嘅论点认为，法官喺考虑国安法控罪嘅保释嘅时候，唔可以考虑保释条件为因素，系极度偏离传统考虑嘅方法，可谓大胆嘅主张。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表示，律政司的理据是第42条用词与正常保释条文颇为不同，但是法官在唐英杰案就指，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两条条文实际上无甚分别。马道立表示，问题是两条条文的保释门槛是不是等同。他又表示，终审法院星期四不会做裁决，但是要考虑可不可以合理争辩。最终三名法官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星期四下午裁定批准律政司部分上诉许可的申请和临时扣留命令。黎智英在2020年随即需要再度被还押，并且排期至到明年2月1日进行上诉政审。民权观察创办人之一沈伟南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从黎智英的案件和过往两宗被法庭拒绝保释的国安法案件，可以看到国安法被告人在法庭很难申请保释，印证国安法侵犯人权和违反普通法无罪推论的传统，一经检控上庭犹如未审先囚。
因为国安法而被检控咧，你去到法庭上边咧，你系好难攞得到保释嘅。即系最主要就系咧，要法庭咧要信纳你咧系唔会再犯即系同类嘅，即系同国家安全相关案件咧，佢先会被保释。咁呢一个咧，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即系严格，你会相对得到，但系其实佢法官佢又点样去会信纳到你系唔会再犯咧？咁样咁，甚至乎你而家翻翻转头就系话，喂，究竟乜嘢为之触犯一个国安法咧？ 即係你上網上邊你發個帖，即係你喺 Twitter 講一句嘢，或者係你 follow， 即係你去跟關注某一個，即係譬如外國嘅政要，咁呢個係咪觸犯法例咧？咁呢啲都係好多好模糊嘅地方咯。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得到就係、是基本上咧，即係過往呢半年幾宗案件咧，都會反映得到就係我哋嗰個憂慮咧係真實嘅。即係你能唔能夠，即係如果你真係俾國安因為國安法而被捕、被檢控去到法庭咧，你可能真係喺判之前咧，你已經係好難攞得到保釋，你會一路被囚禁咯。
終審法院開庭前，北京官方傳媒大篇幅報導有關黎智英保釋案，認為必須將黎智英再度羈押。時事評論員劉瑞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北京對黎智英軟禁式的保釋條件仍然心存疑慮，懼怕黎智英潛逃。他形容是封建王朝現代版的反應。
從老百姓的角度，現在黎智英你說潛逃啊，他有什麼可能潛逃啊？是吧？現在真的直情密不通風啊，除非你掘地道啊，你難道用神風用这个海豹突击队 去救他啊？香港人一般觉得不可能的嘛，但官方呢他就会觉得哇任何东西都很可能发生，所以他就要做杜渐防微，就更加是自己出丑的，但是他又不会因为你外面说他丑他就不做嘛、啊、所以很简单的说话就是、他是用一个不正常的脑加上一些不正常的邏輯、不正常的判斷，所以他就出現了這麼大家覺得這麼奇怪的反應咯，是吧？那這個就是當代浮世繪、一個封建王朝現代版的反應了。
港區國安法實施半年以來，至今有四人被落案起訴國安法的罪行，黎智英案是最新一宗，四名被告首次提堂之後都是要還押候審，之前有兩個人曾經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包括今年七一遊行涉嫌駕駛電單車撞向警察的唐英傑，以及被指煽動港獨、人稱第二代美國隊長的馬俊文，他們的保釋申請全部被拒絕。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進入12月，中國部分地區不斷出現斷電的情況，干擾了當地居民的正常生活，亦打亂了當地企業生產的秩序。不過對有關的現象，無論是中國官方或學者、專家以至居民，看法並不相同，而且是眾說紛紜。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很多地方正在經歷斷電困擾，綜合多家媒體的報導，受停電影響的省市和地方很廣泛，包括浙江、湖南、內蒙、江西等等。廣東省境內受波及地區除了廣州外，仲有東莞、深圳、中山、佛山、惠州、珠海等市。上海黃浦江沿岸的標誌性燈光和激光表演，未來幾日內將無限期關閉，一些辦公樓停電。紐約時報說，在浙江東部小商品集散地義烏，那一道路燈已經關了好幾日，工廠只能夠部分時段開工。附近溫州市當局則要求一些公司不要在辦公室內開空調取暖，除非氣温下降到接近零度。湖南日報說，省府辦公廳通知制定了每日10:30至12:00、16:30至20:30的停電時段。廣州的唐先生對美國之音說，
有些地方停電，有些地方停電，自己百姓倒霉了。
廣東有些地方停電，自己百姓倒霉，生活不便，特別是冷天。我還聽朋友說，北方有些酒店都沒有暖氣。美國廣播公司說，中國斷電正值特別寒冷的冬季，廣大民眾剛剛開始取暖，應對零度以下的氣温，多地的辦公樓停電，電梯停運，大眾不得不爬樓梯上下，有時要爬20至30層。斷電可能會導致暫時商業和通訊中斷，火車延誤，供應鏈和基本服務受到干擾。與此同時，有關省地限電拉閘後，街道漆黑，店鋪關門， 突然停电楼下的狼藉工作间，居民生活不便发牢骚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出口企业加班加点，电力供应紧张。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仲大军对美国之音话：
听很多这个说法，就是一个是出口啊，出口企业接单接得太多了。
一个讲法是出口企业接单接得太多，海外大量从中国买嘢，搞得好多企业加班加点。咁样嘅情况下，电力供求就出现紧张。大江网话，近期浙江早晚高峰实施拉闸限电。是因为今年十一月该省出口总值同比去年增长20.8%，外贸火热，订单饱满，企业加班加点生产成常态，对电力供应保障造成巨大的压力。网易消息说，国外不少的企业受疫情影响仍处于关停状态，大量以化纤、化工、印染、纺织等高能耗产业为主的圣诞新年制造业订单因此转移到中国浙江和广东等地。仲大军还说，这个似乎是一个经济需求增长导致的现象，年底有些工厂接单首都发软。在整个世界，中国成为供货基地，经济需求量突然增长，用电量一下子跟不上。另外他还说，大宗商品通通涨价，跟不上需求，钢铁、煤炭、铁矿砂价格呼呼上上。问题几复杂，价格变动里面是否有炒作，现在仲搞不清楚。专家原因可能不止一种。不过仲大军对美国之音表示，拉闸限电到底是乜嘢原因，其实目前仲好难判断。他说，
第一个因素是不是缺煤啊？因为火箭是吧，我们国家用的火电比较多。
第一，是不是缺煤？我们国家用火电比较多。第二，是不是供电需求猛增太大，导致原来的发电量供不应求。第三，就是节能减排的问题，一些地区刻意压制烧煤冒烟污染空气，再有的就是整个居民用电消费增加，生活好了，使用电器多了，导致原来供电能力供不上。总之这个问题他现在还是搞不太清楚，有待分析判断。广东佛山居民秦先生认为，据他观察，基层经济并没有恢复，何来电力突然短缺？
广东本身就很多厂因为疫情歇业了。
他说，广东本身有很多厂，由于疫情歇业了，关门了，店铺也都关门了，用电量远不如前，怎能够会限电呢？情况并不是好像表面上讲的，经济已经恢复了。他还说，市内大超市里面人明显稀疏，点都点得到，这样的背景下断电不可能理解。他对中国疫情尚未解除，国外疫情形势严峻，又赶上拉闸限电所造成的困境十分担心，春节前左右形势可以搞定的希望可能要落空。澳煤漂海上发电缺燃料，澳煤进口被广泛认为与拉闸限电有关。独立时评人程坦话：
这个澳洲大量的这个煤炭呢，不能进来。刚才外交部也说了嘛，这个贸易问题也要有好的气氛。眼下是这个中澳之间的气氛不是太好。
程坦话：澳洲大量煤炭不能进来，外交部唔系讲咗啦咩？贸易问题要有好嘅气氛。言下之意，中澳气氛唔系好好，所以澳大利亚煤炭冇办法清关。在中国大陆近海飘住进不入嚟。亚洲时代再文话，电力短缺熄灭了中国的灯光，工业园区突然断电使人猜测北京禁止澳煤进口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金融时报话，特区政治禁止澳煤炭进口，造成中国限电、关闭工厂、熄灭路灯，状况在进一步恶化。不过华星在线援引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数据说，2020年1月至11月中国进口煤炭2.6亿吨，其中澳煤7000万余吨，占中国用煤量的约 1.9%。 这一家媒体援引环时总编辑胡锡俊的话表示，澳大利亚占比很少的煤炭进口量，想使中国南方多地出现电荒是有一些离谱的高估。 新浪湖南网话，电方与中国减少澳媒进口有关的讲法企不住脚，需要警惕借此炒作的不良动机。有网友话，如何看待多地拉闸限电？原因讲白了就是四个字，政治任务，不要找其他理由了。禁止澳媒带来的技术影响，关于澳媒对中国电力紧张的可能影响，独立时评人程坦提供了一个技术细节。他说，澳媒是优质煤，中国电厂锅炉为此进行了技术改造，以便充分发挥澳媒低流高热量的潜能。他说，
这个澳洲煤炭呢是优质煤，前几年呢我们这个电厂啊锅炉进行了改造，用这些低流高热量的优质煤，那么呢就突然换成这国内这个煤炭呢它是用不了的，很多不是专业人士不了解这个情况。
程坦表示，突然换成中国国内煤炭，改造后的锅炉是用不了，不是专业人士可能不了解这个的情况，锅炉一旦改造用了优质煤以后，就不能够换成烧普通煤，一是除流设备不配套，第二如果热量不一致加大燃烧的话，锅炉可能要爆炸，所以很多电厂不能够满负荷运转，因为有些锅炉不能用。程坦补充说，并非讲中国没有优质低流高热量煤，内蒙山西等地均有产出，问题是国内优质煤资源的及时调运和衔接，优质煤的产量替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导致电厂发电不足。仲大军则认为，有人说停止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导致发电减少，这个情况不确定，可能是道听途说。广州居民唐先生就这么说，电力不足可能就是发电不够，发电不够就是能源不够，这个是肯定的，能源不够靠进口的话外汇不够，也都有别的原因。他听说中国不让澳媒进口，中国就电力短缺发声，中国官方近日多次直接间接地谈到电力供应的问题。华星网说，国家发改委17日推出三大原因，工业生产快速恢复拉动用电增长，遭遇极寒天气进一步增加用电负荷，外售电能力有限以及机组故障增加，电力补供困难。第一财经12月21日，发改委秘书长赵晨恩表示，浙江省用电需求将能够得到保障，不存在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省内个别地方只是为了促进节能减排自己采取了限电力措施。新华社12月21日发表的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提出，全面取消煤炭、油气、电力、除核电外等能源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并且讲埃克森美孚、通用电器、碧璧、法国电力、西门子等国际能源公司在中国设资规模稳步增加。针对中国电力供应的混乱，经济学家仲大军说，
就从电力部门来讲，从政府部门来讲，他们的责任是要有那个预见。
仲大军说，从电力部门的责任来讲，要有预见，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才手忙脚乱的来对付，应该对市场的变化早有预见，早有应对的手段。舆论莫衷一事，管理者应吸取教训。微博网友小来说，既然限电已经发生，尽量不让它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波及普通家庭。中国是超大社会和超大经济体，能源问题受到来自很多方向的牵制，做到在全国范围内精确管理确实有困难，但是中国治理现代化就应包括驾驭这种复杂性的能力，相信这一次限电会带来广泛的触动和对供电安全风险的再评估。还有舆论从其他方面分析拉闸限电这个目前热门话题，例如面对拉闸限电，长江三峡大坝的作用在哪里？东南沿海省份停电是否目的在备战演习呢？不过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舆论显然莫衷一是，或者信息透明以及事态发展能够提供更多实情。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报道。
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在近30年的本土汽车工业发展当中，中国一直难以攻破内燃气时代的汽车核心技术的难题。以电动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兴起，令到决策者意识到占领新能源汽车产业和供应链的制高点，可能可以令到中国以变通超车的捷径一圆他们的汽车强国梦。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几个星期之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总裁丰田章男在一场公开活动之中炮轰日本政府配合电动汽车产业炒作，忽略了用电产生的碳排放和汽车驱动向电力驱动的过渡成本。电动汽车行业之中国新势力总部设在中国广州的小鹏汽车的总裁何小鹏在微博上面说，丰田掌门人的这番话令到他想起了当年的诺基亚，言下之意就是以丰田为代表的传统汽车行业，由于诺基亚时代的手机行业已经日薄西山。虽然丰田早在1997年就推出极受欢迎的油电混合汽车产品普瑞斯，但是该公司一直被批评在向电气化的过渡之中过于保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丰台汽车总裁丰田章男12月17号以日本汽车工业协会会长的身份在一个年终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当政客在那里说让我们停止使用所有的汽油驱动型的汽车的时候，他们是否明白到这一点呢？他说如果日本过于草率地禁止汽油动力的汽车，汽车工业目前的商业模式将会崩溃，进而将造成百万人的失业。而以小鹏汽车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是主导全球在这个行业的生产和销售。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销售最大的市场。数据服务机构 Statista 统计，中国2019年新机动车注册数量达到2105万部。美国其次，2019年总共销售出1697万部的新车。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和国际能源署的数据统计，2019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是 120.6 万部，占全球221万总销量的 55%。 中国截至2019年底的电动乘用车累计销量达到了366万部，占全球总量的 48%。 2019年中国的纯电动汽车保有量是258万，而欧洲只有97万部，美国有88万部。国际能源署预计到了2030年，中国将会保持它在全球电动汽车销量上面的压倒性的优势。中国电动汽车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可以达到57%。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中国商务和经济高级顾问兼理事会主席金斯德认为，一旦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形成规模，将会对世界汽车产业格局带来极大的影响。金斯德对美国之音说，电动汽车行业正是以极快的速度扩张，目前还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国内市场，但中国未来几年可能会开始专注于出口，咁就意味住中国有可能向世界市场极低嘅价格投放大量嘅电动汽车，呢啲会同传统汽车产业生产嘅重大影响。分析认为，新能源汽车技术同传统内燃气产业嘅巨大差异，令到中国睇到咗赶超欧美日传统汽车强国嘅可能。新能源汽车目前主要由插电式的混合动力车、纯电动汽车和少量的氢燃料电池汽车组成。保护美国未来能源组织的创办人和总裁罗比·戴蒙德今年11月在一次网络讨论会上面说，电动汽车和电池非常简单，这些是中国并没有选择集中精力和美国以及他们的西方盟国在内燃机汽车方面展开竞争的原因之一。100多年来，西方的先发优势使到中国很难赶上。而在今年10月，中国国务院发布2021-2035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将2025年的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的目标 定为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20%，规划仲提到推动动力电池行业的全价值链的发展，鼓励企业提高锂、镍、钴、钋等关键矿物资源的保障能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钴消费国，它的消费量的80%以上用于可充电池的行业。全球钴精炼排名前六的企业之中，中国企业占据五席。统计显示，在钴精炼加工的领域，中国企业控制着80%的市场的份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去年发表的一份工作文件说，刚果今14个最大的钴矿之中，有8座是中国公司所拥有。戴明德说，中国在关键矿产行业的投入不是为了利润最大化，而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取得控制。 CSIS 的金斯德对美国之音说，但是正是由于中国对钴的控制，电池制造商开始转向其他不是几依赖钴的化学制品，铝是另外一种关键的成分，实际上更加重要，因为铝在电池之中的用量多，存在亦都更是广泛。他又说，他们真正需要担心的是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补贴水平，中国补贴将会给了中低端市场带来很大的压力，一旦中国开始出口，其他国家将会难以参与竞争。据 CSIS 的统计，在过去10年当中，中国政府以不同形式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补贴高达6760亿人民币，大约是1,090亿美元。虽然政府补贴在2019年有所减少，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收入当中仍然有30.7%是来自补贴。分析认为，政府慷慨补贴导致新能源汽车生产商鱼贯而入。2019年，中国活跃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商已经高达119家。由于政府补贴降低，2019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出现下滑。又有分析说，即使假设中国的2020年的新能源汽车销售量能够达到150万部，平均每个生产商销量只有12600部，这样的规模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智库的华盛顿的富德哈德逊研究所自由社会未来中心副总监麦克沃森认为，国际汽车厂商在电动汽车领域的过度投入有被中国牵住鼻走的嫌疑。沃森对美国之音说，目前来看，他们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入同一个篮里面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他又说，你知道，因为中国市场非常之重要，他们在美国的很多初始电动汽车设计都是针对那些想在美国销售汽车亦都想在中国卖汽车的公司，当这款汽车到了中国的时候就会被逆向工程。逆向工程指的是通过成分分析推导出产品的设计原理，由于外国汽车品牌必须以合资的方式才能在中国设厂，中国长期被批评通过中外合资的方式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外国知识产权。今年2月，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反间谍与安全中心的总监威廉伊曼尼纳罕见地在公开场合表示，窃取美国飞机技术和电动汽车技术是中国谍报工作的两项重点。小鹏汽车这个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媒体宠儿，也都长期被电动车领军企业特斯拉指控他窃取技术。特斯拉在2019年在加利福尼亚州提起诉讼，他说公司一名前工程师在跳槽加入小鹏汽车之前，复制了30多万份和自动驾驶仪的源代码有关的文件。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美军前太平洋地区总司令布莱恩退役海军上将说，面对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崛起，提高美国这个领域的竞争力事关国家的安全。金融时报援引布莱尔的话说，美国汽车的行业的市场份额将会降低到很少的一部分，生产的电动汽车并不如中国公司生产这样先进和有吸引力，同时也将会失去就业机会、产业深度和技术的技能。保护美国未来能源组织在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之中，建议美国政府回复 对购买电动车的补贴，发展不依赖中国的矿产品供应链，并且鼓励美国汽车企业在合作抵抗中国。 CSIS 的金斯德对美国之音说，在高端市场之中，欧美品牌电动车仍然将会保持优势。美国特斯拉的 Model 3自从在中国启动国产化进程之后，今年多月在北上广一线城市高端市场占据电动车销售的榜首。金斯德又说，虽然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技术和电池原料方面迅速扩张，但中国的汽车在高端市场上面仍然没有竞争力，因此只要其他主要厂商仿效特斯拉和中国品牌的电气化的步伐，保持非常高的质量，虽然中国政府在电动汽车上面给予了大量的补贴和支持，外国品牌仍然有机会和中国人竞争。不过亦都有专家警告，由于美国在传统汽车制造业有深厚的基础，雇佣大量的工人，美国汽车业向新能源过渡不能够操之过急，因为电动汽车比起燃油车零部件要少得多了。如果你在这条路上面走得太远，很多很多汽车的工人的工作机会都会消失的。这是哈德逊研究所的郁森华的，他说提供太多的补贴，投入太多的精力，他们基本上是在补贴美国能够买得起豪车的富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和印度加紧准备普京明年上半年的新德里访问，为应对印中边境局势，俄罗斯有意向印度出售专为高寒地区研制的轻型坦克，双方亦正在讨论其他的大的军火合作项目。俄罗斯期望和印度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避免过分依赖中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中领导人普京和习近平12月28号电话交谈，两人再次强调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前所未有，这个是两国轰炸机空中巡逻、双方外长电话交谈后一个星期来俄中关系中的另一个最新动作。但与此同时，俄罗斯亦都在加紧推动与印度的关系。俄罗斯与印度高级外交官员最近分别表示，双方在加紧准备普京明年上半年访问印度，传统上一年一度的俄印峰会原计划在2020年10月举行，但由于疫情而被迫取消。俄罗斯驻印度大使库达舍夫最近表示，为准备普京印度行，将事先组织两国有关高官的系列会晤，包括将举行军事和军事技术、经贸、科技、文化等两国政府之间合作委员会的会议。他期望这些会晤将不会以视频方式在线上举行。邦印建第五代机和潜艇，俄开发高原坦克剑指中国。库达舍夫还表示，俄印正在讨论确定未来十年新的军事技术合作计划。他说印度从俄罗斯采购的 S-400 防空导弹正按照合同时间顺利执行，预计到2025年的时候会全部交货。他说俄罗斯还有意再向印度出售苏-30、米格-29等战机，以及章鱼 SDM 一丁型坦克。一些俄罗斯军事网站说，章鱼 SMD-1 轻型坦克正处在测试阶段，印度可能先拿这种坦克试用，然后双方再签署合同。章鱼 SMD-1 可成为中国在青藏高原大量部署的15式轻型坦克的主要对手，预计印度可能先采购20架。很多俄罗斯军备问题分析人士认为，章鱼坦克原本是一种装备俄罗斯空降兵的反坦克突击炮，但经过升级和改进后，章鱼 SMD-1 可以在高原稀薄的空气和低温条件下使用。围绕每一次俄印高峰会晤，传统上两国通常都会敲定一系列军火交易项目。主管国防工业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鲍里索夫最近对媒体表示，两国正在讨论可能在印度生产第五代战机。印度多年前曾一度参与俄罗斯第五代战机的研发，
但後來又退出。第一架第五代戰機蘇-57幾日前剛開始裝備俄軍服役，主要負責各種潛艇研發的俄羅斯魯賓潛艇設計局總裁維利尼特最近亦都表示，俄羅斯有可能幫印度在當地建造六艘潛艇。俄羅斯主要海軍造船企業聯合造船集團的新聞發言人沒多久之前同樣表示，俄羅斯可能提供材料、部件和其他的技術支援，幫印度在當地建造新一代蘇雷艦。此外，俄羅斯將繼續幫印度建造四艘護衛艦，兩艘在俄羅斯，其餘兩艘在印度建造。俄印兩軍互動耐人尋味，俄印其他軍事合作亦都在繼續。剛剛在12月初，兩國海軍在距離馬六甲海峽不遠的孟加拉灣水域舉行了聯合軍演，由俄羅斯太平洋艦隊旗艦雅良格號導彈巡洋艦所率領的一支俄羅斯海軍分艦隊參加了這一次的演習。馬六甲海峽目前對中國的戰略意義越來越重要。俄羅斯波羅的海艦隊新聞處沒多久之前發表的公佈說，印度駐俄羅斯大使館武官等印度高級軍官最近訪問了波羅的海艦隊，雙方有可能在波羅的海舉行聯合海上演習，印度海軍亦都可能會參加俄羅斯的海軍建軍節慶祝活動。中國與俄羅斯2017年7月亦都曾經在波羅的海舉行過聯合軍演，那一次演習曾經引起各方關注。演習結束後，中國艦隊抵達聖彼得堡參加了俄羅斯海軍當年的建軍節閱兵式。拉印開發北極，邦印訓宇航員。波羅的海鄰近北極地區，俄羅斯有關官員說，俄羅斯亦都有意邀請印度參加北極的投資和資源開發，雙方亦都可能簽署印度與歐亞經濟共同體自由貿易區協定。自普京親自主導的歐亞經濟共同體包括了幾個前蘇聯地區國家，俄羅斯亦都可能與印度聯手參加孟加拉國的核電站建設。印度資本將投資和開發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煤炭資源，雙方亦都在討論簽署一項長達20-25年的俄羅斯向印度供應石油的協議。在航天領域，俄羅斯正幫印度的載人太空飛行計劃，在莫斯科郊外，俄羅斯目前在幫助印度訓練宇航員。俄羅斯駐印度大使庫達舍夫說，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好像印度這樣使俄羅斯信任，建立單級力量中心聯手對付中國威脅。一些俄羅斯媒體和政治分析人士認為，印度越來越關注北邊來自中國的威脅，而俄中國力對比亦都日益不相稱，俄羅斯亦都同樣擔憂與中國相連接壤的遠東和西伯利亞地區，俄印都面臨來自中國的威脅。其他俄羅斯戰略問題學者認為，隨著全球重心向亞洲轉移，以及美中關係逐漸成為今日國際關係主軸，在俄羅斯與中國不斷密切關係的背景下，應避免俄羅斯過分依賴中國。他們認為俄羅斯應成為在亞洲的第三股單獨力量，與印度聯手可幫助俄羅斯推進這個戰略，形成美中兩強之外的其他力量中心。國際政治學者蘇斯洛夫認為，俄羅斯應該在亞洲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應該成為中國的小兄弟。他說，與中國保持密切關係至關重要，但俄羅斯轉向東方的外交政策不應該僅以中國為中心。他說，
поскольку Китай привык к тому, что когда Россия говорит об Азии, она смотрит как бы на Азию через Пекин。
蘇斯洛夫說，中國已經習慣每當俄羅斯一提到亞洲時，俄羅斯會通過北京來觀察亞洲，但這種完全以中國為中心的俄羅斯外交政策的時代已經結束，這個顯然是很正確的舉動。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12月初在一家智庫發表演講時曾經批評西方試圖恢復單級秩序，不願看到俄中印單級力量中心出現。他還批評西方試圖拉印度組建反中國聯盟，印度面向西方，俄印合作諸多挑戰。 但俄印关系的前景亦都面临诸多挑战。印度不满俄罗斯与巴基斯坦加强关系，包括与巴基斯坦联合军演和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一名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说，他担心印度越来越转向西方，俄罗斯日益转向东方，俄印因此将渐行渐远。此外，俄印贸易额虽然较为稳定，但贸易规模少，和巨大的俄中贸易规模根本没办法相提并论。印度同时亦都是上合组织金砖集团成员，金砖集团和上合组织被批评最近一年多来在国际事务上鸦雀无声和毫无作用，但印度则不愿看到俄中主导的这两个组织变成反西方和反美平台。印度明年将会担任金砖集团和中国、印度、俄罗斯三方机制的轮值主席，印度明年将发出哪一些的倡议，未来俄中印三方如何互动引人关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纽约时代广场的跨年夜活动是全世界最盛大的新年庆祝活动之一。在今年这个特殊的一年，这场活动就转为网上进行。下面我们一起看一看现场的准备工作，了解一下今年的时代广场的跨年夜有什么特别之处。
2020年步入尾声，讲到对新年的愿望，很多人跟这位男士一样。他说首先跟所有其他人一样，他想要摆脱新冠病毒。在28号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行的清除烦恼日活动上面，大家是写下他们在过去一年当中的烦恼。和过去往年不同的是，由于新冠疫情，今年很多人通过网络分享了他们的烦恼，由主办方打印出来在活动现场粉碎。同样在纽约的时代广场上，大家还是许下了对2021年的愿望。纽约居民迈克尔说，他的愿望是可以继续下去，他意思是2021年希望这个会是更好的一个新年。这位的纽约市民维罗尼卡就说，他希望能够见到他的家人，他们住在波多黎各，他想经常见到他们，所以他需要新冠病毒远离大家，这样他就可以旅行，可以经常见到他们。亦都有人是写下了对社会种族议题的愿望，这个亦都是2020年美国民众最关心的话题之一。来自圣地亚哥的高中生亚亚娜说，他们的国家正在经历种族不平等，作为一个黑人的女性，她希望2021年会有所不同。这些写满了新年愿望的彩纸将会在跨年夜的零点从高空洒下，一同落下的还有全世界最大的水晶球。时代广场最著名的年度水晶球跨年倒数活动亦都是筹备当中，只是今年转为网上直播，现场不对公众开放。跨年夜倒数庆祝活动主席杰弗里斯特劳斯说，在他身后的就是时代广场跨年夜沃特福德水晶球，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晶球，重达6吨，直径长12英尺，覆盖了2688块沃特福德水晶三角。今天他们正是安装新的设计，快乐的礼物。沃特福德创造了这个美丽的设计，它是一个光芒外射的旭日，为千家万户带来温暖和微笑。主办方说，今年庆祝活动的特别来宾是一线的医务人员、急救人员等，他们是在2020年为大家奉献和牺牲的英雄，大家可以在电视、网络和手机应用程序上同步观看这场时代广场的跨年夜庆祝活动。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华尔街日报》日前发表了驻北京资深记者裴杰的一篇长篇文章，指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最大战略失算之一，就是误判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报道，美国官员原以为习近平会好像他的前任胡锦涛一样，继续致力于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使中国更紧密地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甚至重启停滞不前的经济改革。但在他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八年里面，习近平走向了独裁，被中国定下了扩张和超民族主义的基调。对习近平的所谓误判，算不算是美国冷战后最大的战略误判之一？美国和西方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战略性错误？他对未来10到20年的世界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认为，《华尔街日报》的这一篇题为《后冷战时代美国最大的战略失算》，误判习近平的长文，折射出美国社会各界对几十年对华接触政策的深刻反思。但是他认为，反思虽然已经开始，但是还未有真正上道。美国不单止误读了习近平，亦误读了中共。王君涛说，这几年来美国确实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上有了比较大的改变。王君涛说，他认为美国的反思已经开始了，但是从这篇文章的基本结论看，还未有上道。主要他的结论好像是，如果不是习近平，中共会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样子。但实际上，王君涛的结论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为改革开放种下了一个原罪，就是共产党一定要保持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他想既要民间的活力来给共产党一个新的执政正当性，同时又要共产党能够绝对控制权力，绝对不给民间的活力威胁到他的政治统治。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胡锦涛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倒退，比如胡锦涛两个党建文件已经表明共产党要全面的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呢？其实这个在人类政治史上亦不乏例子，比如19世纪日本德国都进行过宪政改革，20世纪的宪政改革都被颠覆了，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最高权力不受民主和宪政的制约，最后当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就往回走。实际上习近平亦都是这样。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对中国认知不足，往往呈现两种极端化的反应，一是就是一种福音主义救世主的心态，认为西方可以改变中国，一是认为中国已经强大到可以征服世界的地步。他表示这两种极端化的对中国的认知都是不可取的。夏明亦表示，美国当然存在对习近平和对中国误判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习近平治下的中共亦都对自身和整个中国存在的误判的问题。夏明说，《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讲是不是美国人将习近平看扁了，或者是讲美国将中国看扁了。这里面当然有这些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不可以将这个问题反过来问一下，习近平有没有将中国看扁呢？中国有没有将美国看扁呢？中国有没有将世界看扁呢？当我们看到美国的决策整个程序或者决策体系里面，它的很多盲区盲点，没有看准中国的实质要害，尤其没有看到动态的发展。其实在中国的决策体系中，你以为它的决策体系、它的经营层、他的智库难道比美国还要先进发达，看事情看得更深更准吗？不是的。所以夏明认为，其实习近平将中国亦看扁了，他在将中国走向一条错误的道路。另外，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现在对西方和对美国的理解，夏明认为还是一种自大狂的模式。夏明认为已经是走向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认为，总体来讲有三大因素导致了美国对中共和习近平的误判。王君涛说，第一个就是二十世纪美国战胜两个集团，法西斯集团和共产主义集团，它产生的骄傲情绪，后来好像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提到的，它以为就可以靠着这个改变中国，挺容易的。第二个就是在全球化时代，全世界的资本联合起来了，中国资本家和美国资本家联合起来之后，美国发现这些中国资本家很可爱，而且还能够互相帮助赚钱，于是就各自去游说各自国家的领导人，于是各自都产生了幻觉。第三，他觉得毕竟美国现在所有的学术，因为他们的很多东西都来自于他们的学术，是在西方的社会之中发展起来的。美国之音的报道。
根据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